Hey， 今天一起来音乐吧，我是主持人 Melody。 Hey， 今天一起来是一个生活风格节目，邀你每一周留给自己一天的艺术日，为生活带来更多有趣的小惊喜。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际级的小提琴演奏家林品任来到了我们的 Podcast。这个名字呀，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是很陌生，尤其是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们一定感觉非常的熟悉。那品任呢，他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得到了许多国际比赛的大奖，他在2013年得到了日本仙台国际音乐大赛的冠军，在2018年的时候呢，得到了第十届美国印第安纳波里斯国际小提琴大赛的金牌，他也是那个时候第一位得到金牌的华人。讚讚讚讚那2020年以后呢，品任也回到了台湾，成为了台湾最年轻的专任教授。那我们现在就来欢迎品任。
永永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跟你说，在这个 podcast 认亲，
哎，没错没错。
好啦，你听你叫我永永真的还蛮别扭的。其实呢，品任啊，林品任这三个字啊，我是到了大学以后才认识的。我从以前不认识林品任这三个字，只认识任任这两个字，因为我们好像
对，我们其实从小一起长大的，
认识有点久了。
我应该要叫你姑姑，对不对？
就很别扭啊，就明明年纪就比你小，为什么要叫姑姑？
而且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出国的时候，你都跟我说，你都跟同学说我们是 cousin。对，因为说 是姑姑跟 nephew 好像也很奇怪。
就 oh this is my nephew, but he's older than you。那明明就比你老，为什么是你的 nephew？ 然后就要解释，大概解释个十分钟以后就放弃了，就是说哦，他是我的 cousin。然后任任就会很皮，就会说哎呀，姑姑你好。好 ，anyways， 我们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你的小提琴生活吧。从小的时候到大，小提琴啊，就是从小看你这样子，因为你小时候也不是念音乐班的嘛，对不对？
嗯，国小没有。
而且我就记得还蛮清楚的，我们小时候啊，在任任家的时候，我们在玩捉迷藏。
地下室是
是地下室的捉迷藏，我忘记谁当鬼，反正玩一玩，那我就躲起来，躲到一个我觉得很得意的地方，可能没有人找得到我的地方，躲了很久很久，结果没有人来找我，地下室很安静，我想说奇怪，人到底在哪里？然后我就想说嗯，好吧，默默的走上去看一下大家在哪里。结果你跟你弟弟就已经准备好了，准备要开始拉琴，一个准备开始拉琴。
真的假？
真的。
哦，这是我爸都叫我们表演。
对，从小的时候啊，我记得超清楚，就是啊，我们不是在玩躲猫猫吗？怎么一个已经准备好拉琴，一个准备好弹琴？我想说你们的 switch 也太快了吧！不晓得小提琴对你来说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存在。
先听你讲这个，是真的蛮有趣的回忆，因为确实我们小时候只要有家庭聚会，我们都压力很大，因为都会被要求要表演这样。
嗯，对啊。
我爸从小就会训练我们上台，在人群当中，要去表现音乐，然后可能要克服上台的紧张感这样。
而且你们是可以在下一秒钟就粉墨登场的概念吗？
也不是，就是必须得这样啊。
哦，所以
现在想想，其实在台上好像比较不会怯场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从小不管是家庭聚会也好，或者是我爸他音响店如果有客人来，有时候比较熟的客人他也会室内电话就 call 我下去拉，这样
就马上瞬间，
对，瞬间就是哎，下来拉一下的，随 call 随到，随时上台，
随时准备好。那你如果假设像我们那时候在玩游戏玩一玩、啊、你是
这个真的蛮好笑的，我没有印象。
不是，我是突然有一天因为我想说要访问嘛，要跟品任一起访问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哎，我才是小可怜，就被丢在那边。可是我就一直很好奇这件事情，就是你怎么样可以突然间就是转换一个开关以后，然后就马上可以登台，整个人都在这个状态。
我觉得可能是要从小培养，哎，
嗯，
包括像你刚刚讲这个故事，然后跟我小时候的印象，就从国小三年级开始，
嗯，
我爸就是一定至少一年会让我准备一个比赛，就是不管是就台中市当地的小比赛，或者是全国性的比赛，然后到我之后开始比国际性的比赛，我就是一定每一年都至少会参与一个以上的比赛，
哦，
那就一直不断的上台，然后再加上平常如果有演出的机会，我也是都会把握，
嗯，
所以就是一直不断的让自己处于在那种高张力、高压力的那种环境下，
嗯嗯，
可能就会对于那个状态更能掌控。
对啊，可是你小时候就是小学的时候也不是念音乐班嘛，你的时间，你学琴的时间、练琴的时间呢？
我以前一直觉得印象中是练很多啦，因为我、嗯。 魔法师对我蛮严格的，所以就感觉是就是我练琴的时候他都会在旁边听这样，所以就有那种度秒如年的感觉。其实好像没过很久，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已经整个晚上都在练琴的那种感觉。但是那时候我妈是跟我说国小的阶段大概一天一个半两个小时这样，
比想象中 少一点。
对，比想象中少，因为我其实我到国外，我到 Curtis 学琴，后来发现有些那种韩国人的嘛，大陆人，他们小时候是真的一天就是五小时起跳的那种，哦、然后那个韩国妈妈还会把小孩关在厕所不让他们出来，就在厕所练琴的。
那这样有感觉拉得比较好吗？
技术上还是会比较好吧、哦，就是底子嘛，因为很多东西像我们就是学音乐的，钢琴也好，小提琴也好。哦、除了声乐，因为男生会变声嘛，所以必须得等青春期过后才能稳定。这之外，就是包括像跳舞，像、有一些运动方面，其实越小的时候，你除了你身体的一些机能去培养它的平衡性跟稳定性，还有肌肉的发育之外，
嗯，
像我们说音感，其实也是从小要培养的，
嗯，
那所以基本上越小开始认真练。你长大之后的底子会越稳定。现在我也正式迈入三十岁嘛，
恭喜哦！
谢谢。男生三十岁是好事啊。
对啊，就是越来越成熟啊。
没错，没错。那我也有感觉到说，其实，在学生阶段学的曲子，其实是记得会比较清楚。
嗯。
那长大之后，过了二十岁毕业以后再学的东西，虽然一样都上台演出过，但是就是可能过了一阵子，就可能会稍微忘记，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去把它抓回来那个感觉。这样。
嗯，可是小时候学的就会记忆很深刻。
对啊。
嗯，那你小学的时候除了练琴，我现在才发现好像真的没有很长。那你其他时间都在干嘛？
跟你玩躲猫猫。没有，其实我们家的教育应该也不完全说是只有就是 focus 在某一项。
嗯，
包括我小时候也学过，啊，这个其实都学得很不好，但是我有学过跆拳道啊，也学过那个花式溜冰，然后也有学画画，然后游泳啊，然后一些夏令营啊，就是那种一般国小会参加的那种什么美姿美仪的那种营队什么，其实也都有去过啦。
哦，
那就说音乐的部分我印象很深，是因为我基本上每天都还是会练琴，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从我四岁学琴那一刻开始，一直每天基本上陪伴我的东西就是小提琴。但是这之间，我们也是常会去爬山啊，上山下海啊，去在台湾绕来绕去玩一玩这样。也不是说只有在音乐这个部分这样。
有，我记得跆拳道。
你记得跆拳道？
我记得你学过跆拳道。
那我有踢过你是不是？
不是，就是你有穿过那个白色的衣服，我觉得还蛮帅的。
是吗？
有看过你穿。
是
吗？你到什么带？什么？
我没有了，我忘记了，应该没有到什么带，我忘记了。
你还去学美姿美仪哦？是被送去的吗？
不是，不是，就是那种什么餐桌礼仪，有没有什么国际的那种餐桌礼仪那种？然后那时候博宇，反正这也是我们另外一个亲戚，
另外一个 cousin，
也是小时候一起长大。
嗯，我没有跟你们，
你没有，你没有，你没有，就博宇、黄宇。
哦，然后还有你，
对，
弟弟有吗？
弟弟也有，弟弟有。
哦，所以暑假的时候去学，
对，
多小的时候啊？
好像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吧。
哎，酷哎，
对，
我怎么不知道？
对，应该把你一起找来。
对没？我觉得我被排挤了。其实你过小还蛮丰富的。
对啊。
可是你以前是不是也要常常去，好像从小学开始吧，都要去台北或者是其他县市学琴？
对对对，我大概从五年级的时候就跟了一位台北的老师林天吉老师学小提琴。嗯，所以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坐车到台北去上课。那现在想想，对啊，那时候父母是很用心啦，然后也是我弟妹也都常常都需要跟着我一起去嘛，因为家里也不能没人。
对，
对啊，所以是蛮辛苦的一段过去。但是我后来到国外才发现说有人更夸张，我那个之前到那个 Curtis的时候，反正有人上大学以前，国高中阶段是每个礼拜都搭飞机，可能搭三个小时的那种飞机去上课的。
搭飞机去哪里？
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住在 Washington 好了，DC， 他住在 DC， 然后他就搭飞机搭到 Boston 去上课，然后再搭回来，这样每个礼拜。
啊，这个好夸张，
真的，
这个真的很厉害。
对啊，
那你台北好像，
对，台北好
像相对比较近哦，
真的还好。
By the way， 平仁是台中人，我们都台中人，啊，
我们都是台中帮。
你小学那时候学音乐的时候，有就是说哦，我就是要走这条路吗？
小时候其实也没有特别说一定要走音乐。 直到我国三的时候，因为我在这之间就成如我刚刚说的，我从国小一直一路比小比赛，然后到了国中我就念了音乐班，以后开始就是比较地域性，比如说台中市政府办的音乐比赛，然后到全国音乐比赛，嗯，那成绩一直都还不错。然后当时我在国三的时候，当时是一个转捩点吧，因为毕竟我们台湾的学制来看的话，高中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对，
就是说可能会决定你未来的走向嘛。那，当时我是台中一中跟台中二中音乐班在做选择，我当时就想，如果我可以考得上台中一中，那我是不是就是可能也可以朝学科方面去再多加油这样。因为其实当时也不会差太多，一掰一掰，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如果努力一下是有机会考上一中。因为我们那时候学测是机测是五月底嘛，全国音乐比赛是三月的时候，三月那时候我就给自己一个目标，就是说我如果今天如果能够拿台湾全国第一名的话，那我就真的是可以往音乐走。因为 我当时也知道说古典音乐毕竟是一个小众啦，那你如果真的要把它当成职业的话，首先这个门是蛮窄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小提琴已经陪伴我十几年了，对，那我未来的职业还要再陪伴我至少三五十年吧，那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决心要跟着音乐这么久，等于说真的我人生中90%的时间都是有小提琴陪伴这样。那当时下这个决心就是说，我如果真的能够赢得这个比赛，我就想要把自己往音乐去发展这样，
就跟小提琴定终身的概念，
对对，然后就还真的拿到了特优第一名这样，对，然后后来呢再加上我台中一中也没有考上，所以我就去念了台中二中的音乐班，我就毅然决然就往音乐去走了这样。
那你小学到国中这个阶段怎么会想要去念音乐班？
因为我国小之所以没念音乐班的理由是我父母根本不知道有音乐班这个东西，因为我是老大嘛，然后因为我们家也没有音乐的背景，纯粹就是我爸爸很喜欢听音乐，所以我们三个小孩都有学小，都学乐器这样。那等到我爸知道有音乐班这个东西存在的时候，我已经可能国小四年级之类的，那音乐班是要从二年级升三年级的时候就要考了嘛，对，所以就过了那个时间。那刚刚我们有讲到说，我不是去台北找一个老师嘛，李天吉老师，他那时候是跟我们建议说，他希望可以是国中去念音乐班，因为很多东西是光会拉琴是不够的，就是譬如说有一些乐理方面跟和声方面跟一些音乐历史然后音乐的一些分析等等的东西是在音乐班里面比较能有系统的去学，所以他是建议我说，我可以如果真的有想要往音乐走的话，最好是可以去念一下音乐班，对，所以国中的时候我就念了音乐班。
OK， 然后之后就考上了，不是没有考上了，
没有考上了台中一中，所以就高中就继续念了一年，在台中二中音乐班又念了一年。然后，
你知道我们是校友吗？
知道啊，我知道，只从来没有 overlap，
只是从来没有。
可是你也没念完吧？
没有，我没有念过啦。
哦，你就是考上没念这样？
对。
哦。
Anyways， 好，然后之后高中念了一年，然后那怎么就跑去美国了？
当时我台湾的小提琴老师叫做李东恒，他其实是台湾裔的澳洲籍的小提琴家，那也是在美国拿到博士之后，他短暂的回来台湾在东海大学任教，然后那时候我在国三的时候其实就有找他上课，然后一直到高一在二中的时候也是他在二中收了唯一的学生。那刚好我高二那年他受聘到美国 University of Oklahoma 就是 OU， 他去那边教，所以我爸爸就觉得说，因为我是刚好美国籍嘛，我在美国出生，所以他就觉得说总有一天我也是会需要回美国去受教育等等的，那刚好那个是一个契机，就是他拜托李老师能不能带我过去这样，他李老师也很慷慨的就是答应了这样。
哦，所以你就行李一扛，
对，我就跟着老师就去了高二的时候。
那之后所以你第一年住在 Oklahoma？
对啊，然后我在就是那个学年的三月考上了 Curtis， 所以我高三那一年就到了费城这样。
那你刚去的那一年是上一般的美国高中吗？
对，公立高中。
那时候有什么有趣或是奇怪？
蛮有趣的，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段时间应该是首先是我英文进步最多的一年，然后之后的十几年就是停滞住甚至还有点退步的，因为我们也知道 Oklahoma 就是在美中嘛，在德州上面，
对，
在 Kansas 下面，
它就是一个很中间不知道是哪里的，
对，就是盛产龙卷风的地方。然后亚洲人不多，我们那个城市叫 Norman， 它在 Oklahoma City 的郊区，像卫星城市这样。那个公立高中里面刚好有个乐团课，
哦，
所以我其实一去就是还蛮多人认识我的，然后我还曾经上了学校的月刊还周刊之类的封面。
哦，哇哦，
对，因为就是他们想说，哎，怎么来一个亚洲面孔的，然后这么会拉琴这样。
他们有没有被你惊艳到？
对，因为通常会拉琴的不会去 Oklahoma 就是可能去东岸 或 San Francisco 之类的。对，所以就是蛮有趣的。所以其实我英文也是就是跟一般台湾人不会差太多，对不对？那去的时候也没有说讲得特别好，但是因为我会拉琴，然后我也还蛮善于交际的，然后人也还行啦，所以大家都还蛮喜欢我的这样。对，然后又加上会拉琴，学校还特别颁给我，那年是我是念 sophomore 嘛，我本来应该是念高二是十一年级嘛，转过美国去十一年级，但是他因为语言关系跟一些课没有办法去搭上，所以我就等于降一年变十年级。我那年我拿到那个 outstanding sophomore 啊，
哇、wow ，
学校特别颁给我这个，然后还让我跟乐团拉协奏曲、
哦，
就是有一场演出
的。你说在学校的乐团吗？
对，学校的乐团课里面的。
哎、欸，好棒哦！啊、那时候应该你等于是在那个学校里面音乐的宝宝。
对，可以这么说啦。然后因为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啊，
我们那个年代讲的好像
很
久远，
蛮久远。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印象，那迪士尼频道就有什么查克与寇蒂啦，什么
有、啊、
Hannah Montana 那个、
啊、
对对对，他不是都是播一些美国的国高中的生活嘛。
对，
然后其实以前在台湾就是迪士尼频道就会看到，然后去了以后就会发现，哇，这个真的是就跟影集里面演的一样，铃声一响就大家就全部冲出教室，然后换教室这种感觉、对，那个这跟台湾是很不一样，因为台湾基本上就是在同一间教室，然后同学都是固定的嘛。
对
对，然后美国的话就是选课制的，所以你选了什么课，你就会跟不一样的人一起上课，这样。所以那一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的经验啊，
很特别的一年呢。
对，
那你是平常就是选课那些都是按照他们那个体制去选吗？
对啊，对啊，我都选蛮简单的，就是因为就可能也怕我英文不好吧。
哦，
对啊。
那你选的最难的课是什么？
可能是美国历史之类的、
欸、超难的、欸、
有我可是我很喜欢历史啦、但是我记得我选的课里面最简单的应该就是数学课，他给我排那个 geometry 你知道吗？台湾的高一的年纪、就是美国的十年级竟然还在教三角形面积怎么算。
那我们的什么课啊？我们应该是国中吗？
没有，三角形面积应该国小二年级之类的吧。长乘高除以二，不是吗？
对对对，小学
应该是国小
五六年级吧？
没有，不可能，五六年级台湾现在已经在教代数了。
我的天啊，我怕
就很夸张，
好聪明啊！
对啊，
那你就考一百啊？
对啊，根本不用准备啊，
就是、
然后就是考卷五分钟就写完。
那你是不是数学天才？在那边
他们觉得我是啊，
数学天才、音乐天才这
样，
对，左脑右脑兼具。
没错。
好，那隔年三月之后，就到了 Curtis 吗？
没有，我三月考上 Curtis，然后我就继续把我那一年念完以后，
嗯、
我新的学年九月开学的时候，我就到费城去的。
哦，所以就是在那个高中念了一年 Oklahoma 一整年以后呢，
对对对对对，
然后隔年就到 Curtis。所以你到 Curtis 几岁啊？
十七。
哎，我们刚刚讲了 Curtis 讲很久，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Curtis 这个学校吗？
好啊，好啊。 Curtis 它不是我要吹嘘啦，但是我可以很客观的说，你如果今天在美国，你讲在音乐圈里面 Curtis 说他是第二名，没有人会说他是第一名啦。
嗯哼，
因为我们大家普遍比较认知的应该是茱莉亚音乐学院，对不对？
对。
Julia 他在纽约，然后加上他应该说因为他是在大都会里面，然后又是在林肯中心旁边，所以他整个名声名望都很高，知名度也很高，因为他有出过很多很有名的小提琴家，比如说帕尔曼啊、夏汉等等。茱莉亚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世界上是基本上是最有名的美国音乐院，但是 Curtis 其实才是真正的精英或训练的学校，因为他只要考上就是全额奖学金，然后他又名额非常非常少，因为整个学校呢就是一个交响乐团就差不多八十个人吧，
对，
然后钢琴部门、歌剧部门、指挥部门、作曲部门，总共加起来就一百六十个学生，
全校
全校
一百六十个，
全校一百六十个学生。那他一年毕业几个就找几个人，譬如说如果我今天是以小提琴为例，一年大概就是三四把，有时候四到六把这样毕业，那他那年就是招四到六支小提琴。那如果今天我是譬如说 oboe 好了，比较不需要那么多支，那如果一年只毕业一个他就只招一个，如果没有人毕业他就不招 oboe 这样。
哦，
对，所以是非常困难，就是你如果要考上那个学校，代表你是你要嘛就是实力非常非常坚强，要嘛就是评审看中你的天分，因为 Curtis 其实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哦，
对，刚刚应该大家也有注意到，因为我是高二考上高三去念嘛，那他其实是、嗯、你也可以是说他我是念 学士，但是你可以提早念、嗯、那其实很多像亚洲的，像我们刚刚讲的韩国人啊，或者是大陆人，从、嗯、小就被父母逼着练琴练琴，然后技术上就是很早熟，
嗯，
也有可以十岁就可以直接进去念的。
那他们也是念学士吗？
他们也是修学士，也可以修学士的学分，但是我们 Curtis 是说你同时在修音乐院的学分之外，我们还是要去当地的，比如说你是国小的年纪，你就是要去国小念国小的学分、
oh, okay.
国中高中的文凭也都要拿到，你最后才会给你那个 Bachelor、
oh.
对，
所以如果你从小学开始念，你要念 Curtis 你要念十年。
有啊，很多都是这样啊。我那时候有一个同学是、wow. 我进去前大概六七年的时候就已经在 Curtis， 然后跟我一起毕业。
哦、oh, 因为他很小的时候
对他很小就考上了，
所以他如果说很小进去的话，那他等于说一直占着这个名额，那等于 Curtis 就不会开这个名额。
对，是这样没错。对，
所以他就要等到人家毕业。
没错啊、
wow.
没错。对，那就是说我们讲台湾比较有名的有念 Curtis 就是郑宇谦嘛、
嗯、
我跟 Benny 其实我们是同一年进去的、
嗯、
他比我小三岁，但是我们同一年进去，他是十四岁就开始念、
嗯、
啊，我是十七岁开始念。国际上来讲就是郎朗嘛，王宇佳、嗯、等等这些现在就是一线的演奏家，陈瑞、嗯、这些人也都是 Curtis 训练出来的。
Curtis 是一个非常神秘但是很厉害的学校。
对，没错。
那你从 Oklahoma 到了 Curtis， Curtis 在哪边？
在费城。
在费城、
嗯、
Philadelphia。
对，
那从 Oklahoma 到 Philadelphia 这个过程，你在那个高中的时候啊， Oklahoma 那时候是音乐小天才，
对。
可是你突然到了 Curtis 以后啊，突然发现
大家都是神。
那你那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
其实第一年确实是有一种挫折感、
嗯、
就是会觉得说哇，怎么身边的人都这么厉害、
嗯、
然后一方面是就是觉得大家都太厉害，然后第二方面是觉得说刚到一个新环境交朋友啊什么的，就会觉得好像有点懒不想练琴，所以我第一年确实 是有点混的。
嗯，
我到了第二年的时候2009年吧，那一年陈瑞就我的师兄，我们都是跟 Aaron Rosen 我们同一个老师，那他赢了 全小提琴圈里面最大的比赛，叫做比利时伊丽莎白女皇大赛、
嗯嗯、
那他得了冠军，那个点让我觉得非常就是激励我们、啊、因为我们那年纪就比较小，我们又刚进去嘛，然后就看到这些学长姐都在国际大赛当中就有很亮眼的成绩，然后自己就会觉得说哎、欸，我要来挑战一下这样、
嗯、
然后结果呢就是我跟老师讲说我想要比赛，结果老师竟然就写了一篇很长的 email 跟我说我这三十年的教育生涯以来我训练过无数的什么什么的比赛都等等等等，但是重点就是他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
哦，那是你刚进去的时候吗？
第二年了。
第二年
对，然后我就是有一种已经蓄势待发想要往前冲了，然后结果被我老师有点类似浇了冷水，所以当时是还蛮失望的，很失落、嗯、但是我还是很听从老师的意见，很按部就班的照着他要的进度去走。
嗯，
然后到了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就2011年我就老师就准我参加了比赛，然后我果然就是照他讲的这样做，就是说他不希望说你还没准备好的状况你就去比赛，那不要说只是当经验，你应该是说去一去就赢这样，不要。
嗯嗯，
对，当时我听了他的话，然后在2011年的时候参加我第一个国际大赛，是纽西兰的 Michael Hill 小提琴比赛，然后我一进去就是就拿了第二名这样。
欸，那你那时候老师他跟你说让你再继续的去学习，跟着他的进度走，那他的这个进度里面你觉得自己最受用的一个部分是什么？
我觉得他教学的方式比较像是因为他传承了20世纪初、
嗯、
甚至19世纪末老派的那种小提琴的诠释方式，就比较像小提琴在模仿人声，所以会很多滑音，然后抖音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那种声音的感觉、
嗯、
他是等于说是浪漫派小提琴演奏法的末代传人的那种感觉、哦、对，所以他教学的方式比较像是就是说我们去学习他怎么样做出那种音色，其实媒体都把它的音色誉为是黄金的 golden tone、
嗯、
有黄金的那种音色，所以我们学生们都是很佩服他的声音、
嗯、
然后我们也是想要去做出那种感觉。再来就是说他其实过曲子过很快，就是我们基本上 一首协奏曲，像台湾的学生如果有在拉的话，可能一整首协奏曲可能有时候要一整年甚至一两年都还不会拉完，但是我们是每两个礼拜就一首协奏曲。
哦，哇哦。
对，所以就准备得很快，然后就是一直过不一样的曲子，等于说你先把你的曲库充实了以后，你之后要去比赛或演出了，你口袋里掏出来都有东西这样。
他就是想要让你 base database 变得很大。
对，
那如果说假设你这首协奏曲里面你没有到很精进一个技法的话呢，他会
没办法，你就是得练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变相的一种压力，因为很多老师包括其实在 Curtis 也是，就是真的也是教得很细的那种，就是一首曲子真的可以听了两个月这样。
嗯，
对，但是我老师就是 Roseanne 他的方式是比较是快，就是让你体跳每一个曲子，他都会示范。他那时候我跟他学的时候他已经八十几岁了，
哇，
但是他还是拉得非常好，就是他都会上课的时候还是会跟我们一起拉，而且重点是他根本就不用谱，他真的很夸张。
嗯，
他就是我们要准备什么他都不用谱，而且他可能一天会教个七八个学生这样，
亲自示范，
亲自示范，然后都不用谱，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拉不一样的东西，但他都不用谱，就直接拉，然后就拉，就让我们嘴巴就掉下来了。
那所以你是都有办法，就是两个礼拜
尽量啦，就是他因为他要求很高嘛，所以我们就也会自我要求会更高一点。
哦，那如果没有达到的话呢？
他其实没有到很凶啦，他有时候就是很好笑的，就是我们那时候我常现在会跟陈瑞，因为我们都同个老师，我们回想以前跟罗桑学的时候的有趣的经验，就是我们都有共同的回忆，是说他常常这个礼拜跟你讲这个指法或功法，
嗯，
然后下礼拜的时候跟你说谁给你这么烂的指法其实都是他照 他要的拉，但是他就自己忘记了，然后 就这样讲。
那他这样讲说你们怎么办
就内心就很好笑，但是就也还是要装镇定，这样就是照他讲的做。
基本上每一个礼拜都会有新的，
没有那么夸张，但是确实常常会有这种状况发生。或者是他上礼拜跟你讲说这个曲子要拉这个速度不要拉那么慢，然后下礼拜跟你说谁叫你拉这么快
蛮看他的心情的，
是啊，没错，
就是他当下感觉是什么、
啊、
就是什么，
对啊，对啊，对啊，
对，即兴也蛮好
对，
这几年当中有点像沉潜期吧，就是一直在训练、嗯、都是用这个方法在训练的嘛。
对啊，
到了你第一个比赛的时候，可是你在 Curtis 的时候你身边环绕着这么多你说像神一样的人，
嗯，
那你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是怎么样克服自己？你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没有他们这么厉害吗？
一定一开始进去都是觉得怎么大家都拉那么好，自己一直是还蛮注重技术瑕疵跟音准，但是因为我小时候说实在相对于一般人来讲我是有练琴的，只是对于这些 Curtis 这些已经到金字塔顶端的这些音乐家来讲、嗯、他们小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真的有可能被妈妈关在厕所一天练八小时那种、嗯、所以他们的技术的稳定性都比当时的我高，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缺的就是这个部分，就是稳定性跟音准跟技术，就是等于手指的灵敏度等等的，所以我曾经就是花了一年的时间我每天都会确实的练音阶跟爬音，
嗯，
这是自发性，这不是老师教我做的，因为我以前没有什么练音阶你知道吗，所以、
哦、
对，所以在这边要呼吁大家，如果有学琴的音阶很重要，如果你想要让你的未来你拉曲子的稳定性跟技巧的掌控都可以更游刃有余的话，就是一定必须得练音阶跟爬音，
回到 basic
对
那我们再把时间推到比赛的时候，就是你沉浮了三四年以后的那一场纽西兰的大赛嘛、
嗯、
它算是你的国际大赛中的第一个，
对，
那时候的比赛前有什么样的心情？
因为我有点像是第一次要出征的感觉，觉得很新鲜，
嗯，
但是又其实说实在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那个比赛是这样，我们国际比赛基本上大型的国际比赛它就是我们会先需要缴我们的履历，然后有老师的推荐信啊，然后跟 DVD 会有预选 DVD 的一个过程， DVD 这一轮通常就会从譬如说有200个人报名，当然都是拉得很好的音乐家报名以后他可能就刷掉，看每个比赛不一样，有的就刷掉剩下三十几个人被邀请去当地比赛。我这个纽西兰这个比赛比较特别，直接刷掉变十八个人了。
嗯，
比如说150个人就直接刷了132个人，就剩18个人这样。所以我当时就是1/18的这样其中一个人这样。然后我们那一届比赛有四个 Curtis 的，包括我有四个 Curtis 的。
嗯、
等于说1/18，你看全世界这么多人拉小提琴，然后 Curtis 光一个学校，而且重点是那个学校也才30个把小提琴，就有四个被选在18个里面。
超强，
你就知道 Curtis 是真的是众星云集的感觉。其他三个都是我的学长姐、
oh.
啊、所以我当时就是觉得哦，我应该就是去陪榜的，对，这种感觉，但是 我去的时候印象很深，我们那时候第一轮就分成两次上台，第一次上台就拉了巴哈跟贝多芬的奏鸣曲，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但是第二轮的时候，我们是有拉帕格尼尼 caprice 啊，然后有一个新的曲子，然后再加上一个 showpiece。我记得我拉帕格尼尼 caprice 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失误有点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那时候比赛的场地也是属于比较偏干的，所以在拉双音啊等等的时候，就是有点一览无遗的感觉。学音乐的其实都知道。小时候练琴就是很喜欢跑到厕所去，因为回音 很大，然后你的一些缺点都会被回音盖过去这样、
哦
所以我们在演出的时候也会希望说那个场地是回音比较大，自己听起来也会自嗨的那种感觉，自我感觉良好的那种感觉。对，但是 那次比赛的前面两轮在一个比较像演讲厅的地方，所以其实回音非常小，所以我当时在台上拉的时候我就觉得完蛋了，我怎么破绽那么多这样、我一拉完那一首我就决定啊，算了，反正我一定也不会进了，我就豁出去了。然后我后面其他的就是真的是很那种在台上挥洒然后我有点忘我的那种感觉，就是印象很深刻。结果最后我不但进了下一轮，而且我还拿了 那一轮当中有一个叫做纽西兰的 Commission Piece 的 Prize。我们每个国际大赛比较特别的是说，他通常都会在第二轮准决赛的时候找一位当地的作曲家为这个比赛专门写一首曲子给这些参赛者拉，但是那个曲子呢都不会事先公布，它都会是比赛前一个月才寄谱给你、等于就是让你前一个月才能拉准备那个曲子，那大家都拉那一首，一定要拉那一首。对，然后当然你其他还有很多准备的东西，但是就是那一首就是大家都要拉的，那通常都会有一个特别的奖是给那首曲子。那我那次比赛就是我除了进了准决赛之外我又拿到了那个奖，这样，所以就让我觉得哇，所以其实我也不是差人家那么多的嘛。结果到后来我就是一路过关斩将到最后决赛剩下三个人了，我当时也是觉得、好像就是很奇妙的一个感觉，因为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当时三个只有我一个是 Curtis， 等于说我那些我很崇拜的学长姐都已经
被刷下去了。
对，我就觉得好像还蛮佩服自己的，然后也对于我那一段时间努力我也是觉得很欣慰，因为有成果了嘛，就最后的最后我是拿了第二名，然后那个第一名比我大十岁。其实说实在音乐器乐演奏上年龄不代表一切啦，所以说今天几岁其实不一定代表你拉比较好，说实在就是常常会有人问我说你小提琴学多久，这个其实说实在在真的很专业的音乐来看的话会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很恰当，就是因为学多久不代表多好嘛，就是你今天不会去 你会去问说比如说这次奥运嘛，你会 问李阳说你羽毛球打多久吗，应该也不会嘛，对不对？因为强就是强啊，你不会问戴志颖说你羽毛球打几年。
对对
对啊，因为你说今天五十岁的人也打羽毛球打了四十年好了，他会打不赢戴志颖嘛。所以音乐也是这样，就是到你到了一定的境界以后你就也不太在 问说学多久，可能刚初学的时候小朋友可以说学两年会学跟学五年可能会差很多，但是真的到了一定的境界一定的程度以后其实学多久已经不再代表着什么了。对，那再讲回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那时候我十九岁第一个国际大赛纽西兰比赛的时候十九岁，那当时的第一名是一个俄罗斯人，他二十九岁。对，是蛮有趣的经验。
就是你们那时候在台下在等名次的时候看跟奥运一样吗？你们也是反过来的吗？
我们也是反过来的。对对，我们是反过来，但奥运是比较那个体育比较不一样，体育是你赢就赢输就输嘛，对不
对
所以基本上你成绩出来你就知道你大概会落在哪里，但是艺术是 很难讲，因为很主观嘛，首先是很主观。然后再来就是说当时的场景是这样，因为我才十九岁你知道吗，我当时他们倒过来宣布，然后决赛三个人，
对，
那个比赛决赛只有三个人， 我当然就不想要第三名嘛，因为第三名等于就是你是决赛的最后一名了，对，所以我就不想第三名，我就说第三名不要我不要不要，然后就刚好不是我。其实在宣布第二名第一名的时候我有点犹疑了你知道吗，因为第一名是会有很多演出，但是我当时有临时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说哎呦天哪，我才十九岁，你现在就要给我第一名吗？我压力好大、哦、所以我其实有一点犹疑，就是说哎，我好像第二名也不错，然后结果就宣布第二名是我，当然还是有一点点失望啦、但是因为我说实在，因为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自己没有一点，我没有想到自己会进决赛啦，
对，
所以我就觉得你真的要给我第一名，我觉得我好像担不起这个奖，
反而比较焦虑耶。
对啊，我就觉得我应该担不起这个奖吧，我应该没有那么厉害、对，所以就是蛮有趣，这个好像我是第一次分享这个故事，因为、
真的
啊、因为我没有特别跟别人讲过这个事，我当时确实是脑筋有闪过一个想法，是说我不要第一名，我觉得压力好大。
十九岁真的，那如果你那时候第一名的话，
第一名的话就是会在纽西兰啊澳洲就会有很多巡回演出这样。
OK
对，然后就其实基本上国际大赛都是这样，就是赢家全拿了，赢家意思就是说第一名、嗯、基本上都是第一名的，所有的好康的都是第一名的，经纪公司的合约或者是演出的机会或者是录制 CD 的机会都是给第一名。
嗯，
对，然后当时就觉得我还太小，然后而且我也觉得我自己拉得不够好、
哦嗯、
所以我确实第二名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太多失望，我是觉得反正我时间还很久，我还有很多年可以慢慢的磨这样。
嗯，没错没错。嗯，这一集啊，平仁和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小时候学琴练琴的故事，还有他到美国上高中，还有在 Curtis 音乐学院的一些有趣的很好笑的小故事。那还有呢，他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他第一次登上国际大赛的时候呢，很多很宝贵的经验。下一集呢，也会有很多很精彩的内容，大家不要错过咯。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 podcast 的话，欢迎订阅分享留个言，那你们的回馈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还有要一起来追踪一下 Instagram 哦，因为我们会每一集呢都在 Instagram 上面整理出关键的精选指南，那我们之后还会开放征件投稿，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在生活中做有趣的小实验。那我们下集见啦。